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持续由懒人斜杠人生波罗跟他的朋友呢来谈这一本与神的对话的线上的读书会。那这个部分与神对话呢是启动你自己跟自己的神性能量一起阅读共构的一个生命价值。那很开心呢，这一季的节目已经做到了第四集，虽然我们还是缓慢的知道了发起的这一个部分，但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再次跟各位朋友来打招呼跟聊聊天。然后 Clubhouse 做了改版，那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旧讯息太多，那我想要建一个新信息，所以相关的录音我自己的设备都可以去support 再次跟各位朋友打声早安。那我们今天可能会进入如何许愿啊，或是了解我是谁，那我来此生的目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昨天很嗨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今天的读书会。那我想先邀请发起人尹希早上好，要记得开麦，
每次都找不到麦
人生不是就从找不到开始吗？
我终于找到自己了。
尹希早上好吗？
早上很惊吓。
来来来，先聊聊惊吓。对，
因为就昨天回来就妆也没卸，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就断片。其实我昨天没有喝，但是因为很累，所以昨天就直接断片，然后到今天早上4:44，因为我没有定闹钟，我昨天因为断片之后没有定闹钟，然后早上就是惊醒，然后赶快想，哦，还好还没睡过头。
我觉得昨天应该很多人都这个样子，但我觉得这个生命经验很美啦。对，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记录一下自己的生命起伏，因为如果大家在刚开始探索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还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在跟我们讲话。对，好，那你就用4444开始。对，好，谢谢，谢谢尹希，
谢谢，
谢谢。那我们再进入那个真云，真云早上好，
老师早上好。
我今天想要留一段时间，让你聊聊你自己跟自己生命觉醒的那一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你旁边，我想要看到别人的看见。
好哦，我也很想知道。
好，真云，今天早上好吗？
很好啊，非常好。
真的啊、哦欸，你的形容好都好简短哦，好，非常好，然后结束句点。
如果老师想我就会讲比较多。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讲比较多，好不好？
好的，
好好，谢谢，谢谢。
谢谢。
那我们再来邀请亚米，亚米早上好。
波罗老师好。
亚米昨天很嗨吗？
我昨天还好，因为我刚生完病，很容易累。
哦，好，好，那多休息哦。
嗯，
不
好。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聊。
OK，
好，谢谢。那我们再来邀请小琪，小琪早上好。
波罗老师早安。
哎，你的声音是比较有元气的那个类型呢。
可能我都有睡饱，我昨天觉得睡很久、欸、然后我早上起来才5:40，就醒过来的时候，就我以为我已经睡过头，可能现在已经8-9点那种，因为我觉得我睡很饱，就很久很久的感觉。
这个是很久以来没有的感觉吗？还是你一贯就是很容易入睡，很容易起来这样？
好像蛮久没有这样
啊，那真的是太棒了。
对呀、
啊，对，
所以我想说，昨天那么累，我今天应该会爬不起来。
哎，这样的充电方法很好哎、欸，记录下来。对，
谢谢、啊。
好，谢谢小琪。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啪啪，啪啪早上好。
早上好，大家。
啪啪，昨天嗨吗？
我还好哎、欸，因为我们是
support 单位。
办公室行政的身份出去了。
没有，你在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对，
我没有，我昨天出席的身份是办公室的角色去的
啊，
是以家属的身份。
那如果不是以这个角度呢？
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吧， 就是投入的程度，因为办公室毕竟需要有一点，就是不能够跟太进去这样子，对，不然觉得可能会徇私或什么的。
徇私啊？
对啊，因为有一些制度上或是什么的东西会比较容易被人家
说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必须要保持一点点距离。对，
天哪，好，虽然我很 surprise， 但我想想，哎，等一下应该也来聊聊这种所谓生命的经验，就是当我们有很多职务角色，当然是所有人都在看同一个事件，每一个人不同的角度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元素？哎，谢谢啪啪一大早就给我思维。
对，
好，谢谢啪啪。
OK，
好，谢谢。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读书会了。哈拉不能太久，否则这本书呢，等我的生命终点的时候，它才是他生命的起点。好，那我们要邀请银希，银希来帮我们读昨天上个礼拜结束的那一个阶段，从我告诉神，我真的想知道。
嗯，老师，
你还找不到哈？25页。
25页。
没关系，就大家习惯在那个 note 上面写一个。写说，哎，这个已经到第几集？对，找到了吗？
老师，这句好像念过了。嗯、
这个念过了吗？
嗯，因为我有做记号，嗯、我画重点。
嗯，没有吧？从
没有啊，没有
没
有没
有吗？
对对对，是你自己的自我阅读笔记啊，还是你的那个神经元错乱？没有叠好。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讨论这个啊。
没有没有没有，
思维跟经验，好，没关系，
好，
再读，
好，相信自己是对的，但别人也是对的，最后我们达成共识，好，我们一起的神来了，来了，
好，我告诉神，我真的想知道，但目前我更希望我的第一个问题能先得到一个完整而充分的答复，以下即神所说的，我也以思维来沟通，思维和感受并不相同，因为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当思维沟通时，我往往会利用影像和画面，因此就沟通的工具来说，思维比光是文字本身更有效多了。除了感受和思维之外，我也用经验这媒介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沟通工具，而最后如何感受思维经验全都失效时，我才会用语言。语言真的是鼎鼎无效的沟通工具，他们最容易招致错误的诠释，最容易被误解。理由何在呢？那是由于语言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语言只是发音而已，代表感受、思维和经验的噪音。他们是象征符号、记号、标志，他们并非真相，他们并不是真实的东西。语言也许可以助你了解某件事情，经验却使你更明白。然而有些事是你无法经验的，所以我给了你们其他认知的工具，也就是感受以及思维。然而最大的讽刺是，你们全都将神的话语视为如此重要而轻视经验。事实上你们如此漠视经验，以至于当你对神的体验不同于你所听到有关他的话时，你就会自动舍弃那经验而认同那些字句，尽管应该刚好相反才对。你对一件事情的经验和感受代表你对那件事情事实上和直觉所知的事，语言只能设法表达出你的所知，并且常常能扰乱你所知的事，因此这就是我沟通的工具。然而他们并非就是方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思维、所有的经验以及所有的语言都是来自我的。许多话语曾以我之名被他人说出，许多思维和许多感受曾由非我所直接创造出来的 意所发起，所许多的经验都是由此而起的。问题就在辨识里，难就难在如何辨识哪些讯息是由神，而哪些是又是来自于其他的来源的。只要运用一个基本的法则，分辨就简单了。
好，尹希，我们先断在这个地方。
好，
好，那因为你在读嘛，那我们习惯由另外一个人先发起，然后等一下你再思维一下。那我想要先邀请甄允，甄允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你对他所判定的这所谓的思维、经验、语言、发音这几个他 highlight 起来的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跟感受呢？
感觉跟感受，就是因为就像上一集讲的，我觉得情绪就是你自己本身最真实 的部分嘛。
嗯，
那很多因为语言是人类他们我们发明出来的，
对，
对我们为了定义这些情绪而去发明的这些的语言，那相对可能有一时候，就像小琪上个礼拜分享的，他可能有时候不晓得自己那是什么样的情绪，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出。
嗯，
对，所以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开始用，真的是用去感觉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而且也会去找自己根本的思维。
嗯，
对，那我觉得因为老师今天会讲如何许愿这件事情嘛，那我可能后面会有更多关于思维这部分的分享，这样子。
好，谢谢，谢谢甄允。然后我们再来回到小七好了。小七，你在这一段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他 highlight 的这些字眼这样。
刚开始看到就跟我上次讲的有点像，就是说可能是我觉得自己词汇很少，所以就是有时候我的感受没有办法很明白的说出来给可能我男朋友听。
嗯。
就是在当下的那种感觉，那我也会形容他，所以那时候我也一直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感受不出来说那个是痛苦还是伤心还是开心还是不舍，就是这些感受我其实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蛮，就是我觉得他让我觉得说，对，就是我不要再琢磨说一定要用文字把它形容出来，其实就是放在心里面感受就好。就好好的跟他和平相处，这样，我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透过小琪的这一段回应哦，小琪因为他谈起就是文字不是唯一的，而且文字通常都只是片段的，所以你刚才谈到一个放在心里，那如果我们让对方能够了解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工具，比如说画画或是音乐，比如说当我有这个感受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感受到一个音乐，或者是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共鸣到一部电影，因为他也弹吉的，他可以用其他的工具嘛。所以小琪有尝试其他部分，是比如说一起出去玩，那大自然也是一个画，然后去的地方是否也等同于去反映了你的心境所讲出来的话。
这个我倒没有特别想过，不过因为我觉得之后可以细细的去体会这些事，是不是我真的也是有试过从其他的方式去让别人了解我内心的世界这样子。对
对，
就是，但是我还没有看这本书之前，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些想法。对对对，
很棒。有时候感受跟体会啊，就是全身细胞40兆到60兆个的，所以有时候温度啊、拥抱啊、肌肤之亲啊、牵牵手啊、戳戳他的小肚肚啊，好像也都可以。我本来就是很有趣。好，谢谢那个小琪，
谢谢老师，
谢谢。那我们再来到就是那个啪啪，
是
啪啪有什么样的感受？尤其你现在已经融入了我们与神对话的线上读书会，你是我们的一个部分。
我也想到我在大学生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那时候流行 BBS， 然后那时候就在 BBS 上面吵架，然后我很 吵什么我忘记了，但我很印象记得我学长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文字本身没有情绪，是由读者去你看的时候去加入加进去的，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哎，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象征它本身事实上就是存在，那它所代表的意义都是我们众人或是看到它的人去它的过往体验去读它这个像这个符号它代表什么这样子、嗯、就是例如说哎，假设一个圈圈，然后我们小时候可能被教导说哦，这就是对的意思，那可能别的国度的人然后被教导说哎，这是一个不好的 sign，
嗯，
就是由从小到大的人家教说哎，人家告诉他说哎，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生出来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经验的部分就是你真的去做过了或是亲身感受到了才可以了解到说哎，因为同样都是这个符号或是同样都是这个时间，我真的去体验过了跟我只是听别人说过，这个事实上从中获得的资讯量是不一样的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就是刚才泡泡讲了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说文字是没有情绪的，它就是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很多的加注其实是别人来的，那可能就是你正在处的那个信息场对这个文字所泛出来的意义，可是我有时候说者无心，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自己的信息场所发射出来的并没有你附加你的信息场附加的那些情绪，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有冲突了或是有分离了，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谢谢爸爸。那我想要谈一个事情哦，就是说我们从24页到25页啊，他逐渐的在架构跟神沟通的几个角度或是几条线，所以这几条线其实会深深的影响我们往下走，因为他在24页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感受是灵魂的语言，所以这个是他建立的第一个架构，他认为拥抱感受是灵魂的语言，所以他把它定义了，当你有感受的时候，这是灵魂在跟你说话，所以他用这个语言，他用这一段话来刺激你。但说实在的，如果就他再往后推演的话，语言又是一个限制我们的，但回到个人阅读经验的话，我觉得当有感受产生的时候，你露出的那个情绪经验在没有外人干扰的状况之下，其实那是一个你拥抱你灵魂的那一个 moment， 我不需要取得别人的认同。然后接下来他又在这一段里面他谈了思维，所以他谈了 soul，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过去式，所以那个东西已经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当你改变了一个状态的里面，这时候那个 soul 又不一样。所以这个思维啊，我在这几年当中在尤其在学习玛雅的过程当中，我有学到一个字眼叫做被扁平化了，就是压扁了。那如果就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喝了孟婆汤了，他把你过去的所有的东西累生累世他把它压进去了，很多人都说这叫阿赖耶识，所以他把它压进去之后呢，投到一个新生的灵魂里面，然后让它慢慢长大。所以这个维啊就是其实是一个维度的概念，就现在很多人啊，身心灵工作者讲说一维、二维、三维、四维、五维、六维、七维、八维 whatever， 他的功法是什么，大家要记得那个就是一个膨胀剂，就跟很多的东西海绵压着了然后放进水里面了，尤其有些很多人会都用那种真空把很多的空气吸出来， 要记得把那个 air 吸出来的那个动作啊，就是把你的呼吸停止。那所有的呼吸的停止啊，就三维世界里面来讲，大家说认为那是一个死亡，但对我的角度，它是一个在那个过程当中，它 frozen 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它把很多的东西都抽掉，然后它保持那个状态。可是你丢到信息场的时候，它会慢慢发胖，它会还原。可是要记得哦，还原的东西并不是最原始真实的我们自己，而是你现在所泡的信息场。你出生在一个暴力的家庭，它相同的元素它就吸进了暴力，而暴力就是刚才大家所谈到的情绪，它是一个情绪体的东西。所以当它泡进了那个东西之后，那些元素啊就自己讲故事了。所以举例来讲说，我们昨天的那一场活动，那每个人把他的信息场带进来，然后再藉由一个主题，他形成了一个场域。那有些人是欢乐的，有些人是在角度里面，举例来讲，刚才帕帕所讲的，他以所谓的就是总公司的角度进来，他就看到了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思维的部分，我邀请大家，因为从现在开始他要来建构了，因为他讲，我告诉神，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代表他企图心，他要发胖了，就是他那个点，他要开始把它展开来，或他要把他在这一生当中的很多的东西，用抽真空机的方法，把他最这过程当中他沾染的东西，他把它吸掉，然后他要注入新的信息场。但目前我更希望的是，我第一个问题，能够先得到一个完整而充分的答复，这个东西就是我生命出口的急切性。所以他那个东西啊，接下来他已经充满了企图心，就跟很多人没什么动力，可是他看到一个女生的时候，他要去 propose 她，这时候他开始的发展了很大的生命量能。这个很大的生命量能啊，其实是跟生育有关，跟一生二，二生三，三跟万物有关的。所以他在这个充满的很大的能量的时候啊，这时候他就很多的元素都会进来。那这个是，其实我觉得在建构的过程当中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尝试的在他写的很多 highlight 啊，他开始用黑色字体来跳过了。因为他觉得语言可能很多，可是他本来就是生命跟神的过程。然后第二个，他在定义一个字眼叫做经验，那这个是一个 experience 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经历。对，所以这个一个记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谈经验，我们通常有的都是我此生的经验，我做过什么事情的经验，我有过什么东西的经验。但是如果你把经验啊再把它展开，就是那个维度在打开一点，就是然后再把你的意识法松动一点，它就会进入类似于像累生累世的经验。就有些人就突然就是，哎，我好像没来过这里，可好像我又跟这个东西很熟，那因为我又没有认识过你，但我在跟你第一眼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像跟你认识很多。就跟我就是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四的时候上雷诺曼卡的初阶的课程，那课程里面来了一个朋友的生命经验里面带进了一个新的学员，然后他好多累生累世哦，那我觉得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跳跃在纬度来来回回之间，可是我就觉得我听得很舒服这样，但我没有任何违和感。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分享。然后接下来就是我采用语言哦，这个语言是它最唾弃的东西哦，所以这个如果是形成文字，那可能大家再思考一下。然后接下来语言之后，它进入了发音，就是音频音声。那其实人是敏感的，我们实际上不是透过语言来沟通的，我们是透过信息场来沟通的。我讲一件事，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走进一个房间，或是走进了一个场域，你进去你就知道那个氛围不对了啊？走进老板办公室，他是发奖金的信息场，他也还没说话， 啊，假进去是我要被骂的，走进去是公司要关掉，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都还没说话，所以那个信息场已经在形成一个频率了。那如果你可以感受的更深，拆解的更有趣，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然后接下来还是噪音，这有时候大家在相处过程当中都会很多的进化跟演化。那不晓得那个银溪在读完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以为要下一段。
没有，我不会跳过你的。
就如同上个礼拜所说，就是我读完这一段其实也是让我很有启发的一段，就是我不会再一直去追求我要听到神的语言，我想要接受到神的语言，而是我生命中所有的经验，只要是觉得就是我会更重视我的直觉，就是神要我去体验的事情。
嗯，
对，就是我只要是我想我真就是我会回到内心问我自己说我真的想要做这件事吗？对，然后我想要去体验它吗？对，就是这段是让我回到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段。然后第二个就是就像我现在在上的 NLP， 他也是说就是我们想要讲一段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脑海中是会有一个画面的，然后那画面可能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很难去用文字100%的告诉大家我们所说的，我们可能只能释放出20%的讯息。
嗯，
所以大家所读到我们的讯息的时候，就是会可能会产生误解啊，还是就是很片段，没有办法100%了解我们的感受。所以就是他也会用他自己的经验来读我们的语言。对，所以我后来这一段话也让我觉得我并就是我不要去那么在乎别人能不能了解我，因为能彼此100%了解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验。对，
银溪，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啊，就是能不能被对方100%了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嘛，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我能够接受别人的误解，那是不是就是100%的了解？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要一个很强的心理素质。
我最近在修炼这件事情。
对，我也是在，就是我因为怎么讲，就是我也是常经历被误解的这个历程。
嗯，
可是你明明知道你不是，但是你又很难用语言或是用一些事情去证明你就不是这样。
好，那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接受别人跟你的不同，而且是完全的不同？
我可以接受，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应该是说我也逐渐在接受别人对我的误解，但是那就是我可以接受你不能理解我，或是你就是用不同的角度看我，但是我内心还是会觉得受伤，所以我也在练习接受这件事情，而且不受伤。
哦，这句话很美。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跟他所讲的噪音有关。对，就是 noise， 就是 no is。这句话很美，大家有空思考一下。就是 no 这件事情是我跟你的不同。所以它已经产生状况，那通常跟你不同就是噪音。我这是我的解读啦，我不晓得真云怎么解读。真云怎么看这件？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能够表现自己了，所以我想我一定要问你。
你说关于噪音这件事情吗？
我说你跟别人跟你不同，或是别人误解你，但你又全然可以接受，但是 你又可以说出自己，你又可以捍卫自己、嗯、然后在之后呢我们又可以融合在一起。这个是我觉得是我最近跟你相处所看到你所产出来的能量。
嗯，我觉得是思维上的不同、欸
啊、
就是信念的问题。
OK，
对，因为我们外在所有的世界都是自己的意识所造成的嘛。
嗯
哦，对，那然后因为最近跟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刻的体悟。
嗯，
对，那比如说如果因为我们常常会从小到大你都会想要表现自己，然后去获得别人的肯定之类的。
嗯，
然后你会很想要往外寻求很多东西，寻求爱啊，寻求很多，就像你讲的拥抱啊之类的。但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给你自己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失落嘛。
对
对，那可是如果当你足够给你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其实就很自然的它就解决了。
嗯
因为有的时候说实在的，有时候你不要说别人能不能够理解你，因为有时候连你自己你都不法理解。
你是要做三十秒的意思
啊有吗有吗什么意思？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常常讲，就是说就是在商会里面我们在讲三十秒，就是说如果你连自己的产品都说不清楚，你这么期待别人怎么样去卖你的商品呢？
对 啊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是对自己不了解啊。
对，
那因为其实它分很多层，你有时候觉得 你自己是这样子的，然后可是其实不是，其实那是噪音，那是你从小到大的噪音，你以为你自己是那个样子，可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往里面挖，你不知道其实你还有更深更深的那个自己。
在你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抽雷诺曼卡，然后它就出现了鞭子。就是要反复操作的意思。
反复的挖自己。
对，就是太棒。但是我想要回到刚才真云一开头所讲这件事，一切都是由信念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信念产生实相。
嗯，
好，就随着信念，是你信念改变了，那个实相就改变了。所以我如果回到我看到真云的改变，但我不了解真云的信念是什么，所以你又谈到爱自己是你最近的信念，我可以这么解读吗？
嗯，
哦，
可以，
所以它是一个启动。欸，这个很美。
对，就等于很多时候你把很多事情回归到你自己本身，再去看待其他的事情。
哦，你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又抽了一张牌，它出现了树。
哦，
就是这个是一件深远的事情。
是，
这是个人的密切经验。太棒了。大家可以写自己的阅读笔记啦，这是我一直以来读书的方法。因为我每次第二次要进入书的时候，我就会找不到我到底真正在读些什么。对，好，谢谢，谢谢真云的生命分享，
谢谢。
谢谢。那我还是要回到，因为这段很精彩，是一个建构接下来要读书的结构嘛，所以我想要听听雅米，雅米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针对刚刚那个书里面的文字，还是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关于思维、文字、语言这些？
都可以。
嗯，其实刚听各位伙伴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也蛮多感想的。
嗯，
我觉得就是语言它被创造出来，的确是原本是方便我们人类去互相沟通这样。嗯，但是的确，如果说今天我是在网络上，或是只是一个字片语写在一片纸片上交给另外一个陌生的人，那他的生命经验跟我完全不同，他的确一定会用自己原本的可能偏见或是自己的想象去解读。
嗯，
那老师刚刚也有讲过说，可是如果有机会我们两个人进到同一个讯息场，在同一个场合有一段时间，让我们两个先同频，那也许这段一样的文字我就可以用更接近我想传达的 画面，像刚刚一起讲的画面去传达给对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要去真正互相理解需要花时间吧，因为你们原本如果有不同的生命经验，频率也不同，那要真的达到同频可能是需要时间，或是需要一些共同经验的转化，你们才会真正拥有共同的语言，而不是说哎，我跟你都说中文我们就一定彼此能够懂这样。
嗯，
对啊，那创造这些让大家有机会去同频的讯息场，就会变成，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那个叫什么，就是一种恩惠嘛，所以就是有办法创造这种让大家能够交换讯息的恩惠的讯息场，就是是一种很棒的事情。所以像老师您开这些节目啊，或是你就是因为经由银溪我被邀请来到这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恩惠，也很谢谢这些机会。对，
也很谢谢亚米。好，我们会有更多神的恩典。
嗯，好。
你知道吗，我在还没有开这个就是与神对话的时候啊，我的阅读的国家，就是看我听我节目的国家大概只有29个。那莫名的我就在开了第三集的时候就去看到，就说哎，我怎么听众到了55个国家，
暴增。
那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做了200集的节目在上面，所以我不知道他从哪一个地方进去。那后来我想神的恩典就留在那个地方，尤其像昨天我看了一下排行榜，我居然可以在印度的灵修类占37名。我想说37名耶，这个在神的国度，在印度，是我一直觉得说哎，神是你听到我在讲什么
香料有传过去
对对对，哎，对，香料，对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亚米。那我要读几个跟我们一起共读却不能讲话的人啊、哦。第一个就是说，汉汉他说了，接受他人的误解也是一种了解，哎，还蛮金句的。这个，如果你们在听 podcast 啊，或者是在听节目，你有想要说的话，那你就可以打在这个聊天群里面。然后真云说，如果足够的爱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那么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别人是否误解了。然后汉汉说，对方的理解我啊，对方理解的我其实是他剧本里面需要的角色，而不是真正的我。这段很美，我再说一次，对方理解的我其实是他剧本里面需要的角色，而不是真正的我。 OK，所以有些人对别人的鼓掌啊、拍手啊，或者是赞美啊，他有一些距离。那有时候或许他就是在拍自己内心的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棒的一个自我形式哦。那汉汉又说，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接纳对方的误解。好，很棒。那在这个事件里面，我只是配合演出。好，那配合演出这个东西就看你要不要了啊。对，不要委曲求全。我觉得华人世界好多的应该跟希望我要做的戏，那最近呢，其实我没有想要做这些戏，对，没有嘞。真宇，你最近有想要演这些戏吗？演出别人心中的期待的你？
对对，没有，没有了。
好，这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最近的看见。好，那既然你都开麦了嘛，那接下来就麻烦你读了。对，
只要运用一个基本法则，分辨就很简单了。你最高的思维，你最清晰的话语，你最崇高的感受是来自我的，而任何较次的都是来自其他的来源。现在分辨的重任就变得容易起来了，因为即使对初学者而言，也该不难认出哪个是最高、最清楚和最崇高的。不过我愿意再给你们一些指导方针。最高的思维永远是那包含喜悦的思维，最清楚的话语永远是那些包含真理的话语，最崇高的感受就是你们称为爱的那种感受。喜悦、真理、爱，这三者是可以互换的，而其一永远导向另一个， 不论他们的先后次序如何。有了这个指导原则，便很容易决定出哪个讯息是我的，哪个来自其他来源。剩下的唯一问题是，我的讯息有没有受到注意。我的大部分讯息并未受到注意，有些讯息是由于看起来似乎太好了，令人觉得不可能是真的。有些讯息是因为看起来好像很难了解，有些讯息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就被误解，而大多数的讯息则是因为根本没被接收到。我最强而有力的讯息是经验，但这个你们也忽略了，你们尤其忽略了经验。只要你们曾倾听自己的经验，你们的世界便不会像是今天的情况。不听你们经验的结果就是，你们要一直重新经验它，一遍又一遍。因为我的目的不会受到阻挠，我的意志也不会被忽视，你们迟早会收到讯息。但是我不会勉强你们，我永远不会勉强你们，因为我给了你们自由意志，依照你自己的选择去做的权利，而我也永远不会拿走它。因此我会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送给你们同样的讯息，在整个千禧年间，并且到你们所居住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我会不停的向你们传送我的讯息，直到你们接收到他们，紧紧的抱住他们，称他们为你们自己的为止。我的讯息会以各种的形式到来，在千般不同的片刻，横跨百万年。如果你真正聆听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一旦你真的听到，你也就无法忽略，于是我们的沟通才会真诚的开始。因为在过去，你们只是单方面的对我说话，向我祈求，跟我求情，然而如今我却可以直接答复你们，正如我现在正在做的。可是我如何能得知这些讯息来自于神？我如何能得知这并不是只是我的想象？神说，这又有什么差别呢？你不知道我可以透过你的想象力来运作，就如透过任何其他方式一样的容易吗？在任何既定的一刻，用一种方法或数种方法，我都能带给你完全适合你当时目的的最精准的正确思维、语言或感受。你会知道这些话是来自我的，因为你自己从没讲过这么清楚过。因为你已然能对这些问题讲得如此清楚，你也就不会提出来问了。
太棒了，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段有很多开放性的语言哦，所以接下来我想要用另外一个主持的方式，跟任何的其他的阅读的方式跟经验的分享。所以等一下，或是从第五集开始啊，大家就可以自由开麦。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场已经建构起来了嘛，所以大家每一次阅读出来那个声音丢到大家的脑海，那每一个人的经验丢到彼此互相的状况，有时候这个球我是没有接到的，或者这个概念我没有，我也是在期待大家在共读的过程当中你被撞到了什么。所以接下来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可以自动开麦哦。对，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现在心中对这一段有想法的，在我们台上的六个，或是下面的朋友，你有想要跟我们一起就是交流，那也都可以举手，那我就把你拉上来，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那留言区有。是的，我永远是可以选择可以演出的那个角色。谢谢汉汉。那真理、爱跟喜悦这三个字就把它留下来。那真理、爱跟喜悦。就把它留下来。这个东西啊，在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这三个是流窜的。有时候它会流经喜悦，那我感受到它是爱，在重复发生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真理，或是我阅读，我感受，我感应到一个状态，而我觉得我相信它了，因为真理是一个经过验证，跟我觉得突然来了。那这个在创作的理论里面经常都有，然后他流经我很喜欢，因为我说爱这件事情是有从重复操作里面产生的，或者是有些在最根源的爱里面是一降临就有爱，小孩一降临就有爱， 那所以这个东西是来来回回的，这也我想也想回应这上面里面大家所谈的这个经验的来来回回哦，所以还蛮有趣的。那我还是要先点名这个所谓的始作俑者，那个银溪，银溪你要自动举手，对，自动把麦打开来。
老师，那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发言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就是讯号，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就是
打架？
对对对对，
没有，我的节目就是 live， 我们也要剪，中间你们有同时开麦、同时讲话，这个就像你们自己在开车一样，我没有知道开车的原理原则。好，来，
就是在这一段话的第一个部分是。我渐渐能去感受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会先问自己说，哎，这件事我做起来是真的会开心的吗？会喜悦，会让我喜悦的吗？
有啊，你每次抢人家的蚂蚁都很喜悦、啊、开玩笑的，我在说昨天
我哪有抢人家的蚂蚁？
有啊，等一下，我等这个是不是有见证人了？昨天史达在讲一件事情，所以我帮妈妈讲过，开玩笑的。好了，我们继续。对
，OK。然后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感受到爱？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真的是会朝这个原则去认识我自己，就是、嗯、对。然后就是，但是我有一个困惑。就是例如说，哎、欸，我在陪伴分会翻转过程，我其实是喜悦的，因为是我真正想要做的，而且我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是感受到很多爱，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也历经了很多痛苦跟压力。
嗯，
所以这样就是，我会有点矛盾，说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真的是对的吗？嗯，
啊、哦。是不是神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但是，就是我还是会痛苦啊。那这样子，我真的是需要做这件事吗？或者是我真的我的选择真的是对的吗？其实我也会常常有这样的疑惑。然后，就是他后面不是说，就是我们当我们没有去倾听我们的经验的时候，神会一直要我们重复的经历它。我觉得我对这个超有感受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误解这件事，我真的是从幼稚园、国小、大学，
你从出生开始吧，
我都在经历同一件事，哎、欸，就是朋友对我的误解，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误解，然后我就会处在我内心自己的痛苦，然后处在我对自己的怀疑，对。大概是这样。
我要抛球给其他人。真宇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就是课题啊，这就是银溪的课题啊。
啊，好，
他就是给你一直不断的给你机会，然后因为他没有讲到选择嘛，那是不是你某一些信念没有哇，这怎么说？没有去克服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给你。这样的机会去练习，
我觉得这段很棒哦，因为Clubhouse 或是 Podcast 它是一个声音的软体嘛，所以我们都没有看到影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被切除了某一个功能？它又不是一个文字的演出，所以它的功能再被切掉一次。我们会尽可能的在语言、倾听、沟通的过程当中。走出一条路来，而是一个节目。如果就看影像来讲，银溪，我想请教一下，比如说你身为母亲嘛，那你生过小孩，真的有无痛生产这件事情吗？真的不会痛吗？
嗯，怎么会不会痛？
哦，你讲，你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了吗？
阵痛就很痛啊！
那你回答你自己的问题了吗？
哦，就是还是会痛就对了。
对，没有无痛这件事情。
就是 爱里面也会痛，
对，
喜悦里面也会痛，
对，
所以你就是要痛，
对，
不对啊？那后面不是有讲说，这些那个神没有要我们经历痛的经验，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
好，这件事很好，这就是修行。
嗯，
对。我觉得他这部分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在讲说真的没有痛这件事情，而是你对痛的定义。我举一个例子哦，这是一个信息场的艺术哦。我们台湾叫苦瓜，对不对？
嗯。
所以它真实呈现了苦瓜的味道，对不对？
嗯。
啪啪要讲话。哎，啪啪，你又关起来了。
对，
就开着吧。对，你要回答吗？
要回答什么？
哦，没有关系。好，那好，那你就当场来听我跟银希的对话。这个是银希是神，我在跟他对话。来，好，那银希，你知道苦瓜啊？他在香港叫什么？
不知道。
凉瓜。
嗯。
他谈他的功能性凉。可是他同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会退火的，对人身体有益的。所以我听到的讯息场是，有些人把那个讯息场放在味道上，有些人把他的讯息场放在功能上。所以我要回到这上面所讲的事情，它仍然是一个扁平被压得很扁的文字。所以如果神跟你说这是完全没有痛的，但你感觉到是痛的，那是否你停下来去看看这个信息场？因为每一个信息场的语言啊，其实上都是魔法，它的魔法让你定在那一个状态里面。可是爱的表现方式实在是太多了，爱的表现里面有严厉啊，爱的表现里面有期待，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答案。你心里有聊，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嗯嗯嗯。
好，对，好，所以你只要重建信息场就可以了，在我看来。爸爸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爸爸，
我想要回馈尹希那个从小到大被误解这件事情。
嗯，
对，基本上小时候我也是有，但我没有那么那个，就是有部分朋友会对我误解，然后有我的家人可能就比较可能比较了解我，所以就给我蛮爱。那所以因为承受了这些爱，所以那些误解基本上就不当然也是会痛啊，就是可是它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有更多的爱。对，然后后来我就雷够 whatever， 就是我知道我是谁的。
好，因为我跟啪啪没有很熟，下次我们再来挖这一块。好，谢谢啪啪。对，银希呢？银希，你开麦，你要继续回馈吗？
没有，我就开着啊。
哦，但是有沙沙声呢，你在干嘛？
有沙沙声。哦，
对，
可能是电风扇的声音，我把它关掉
了。好好好，对。因为我们可以开着，但不要有沙沙声、啊、因为否则整期节目在 Podcast 上面大家都沙沙沙。好，但我今天想要再往前一点，对，但是我想要回到就是第28页哦，他从单向的神的对话到双向的立即回答。我再讲一次，他这段话就说，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你也不是过去的你，我可以跟你双向对话了。那我一直很喜欢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我想要问的是，是神进化了呢，还是人进化了？这个对话工具这件事情啊，从单向的输出到双向的互相了解，到神的语言是留下的这一本书呢，是双方的建构。那人不能够跟神提问，或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神的回答，要靠一生一世的祈祷。 那到底是人钝化了，而这个钝化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情让人钝化？但我没有答案，我只想在声音里面大家去思考双向、单向，或者是另外一方面长大了，父母对我们，我们对父母，我与父母之间的双向，那这个东西是开开关关的，有时候是单向，有时候双向，有时候你选择单向，有时候你选择双向。哦，这个东西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我们来邀请啪啪好了，啪啪，我们再往下读一段好不好？
嗯。
但你忘了刚才读到哪里，对不对？
对。
我们正因为我们刚才读到第28页，对不对？
嗯，等一下。
我的记号是到29页。
哦，你的记号到29。
那一段读完了，对不对？
这有什么差别？那一段读完了。好，那我们就从神都跟哪些人通讯，可以吗？
好。
好。
神都跟哪些人通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特别的时期？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的，而所有的片刻也都珍贵如黄金，并没有哪个人或哪个时刻比其他更特别。然而有许多人却宁可相信神是以特别的方式只对待特别的人说话，这豁免了大部分人要听我的讯息的责任，更不用说收到他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使得他们可以在每件事上都听从别人的。你认为没有必要聆听我，因为你已经认定别人已听过我所谈的每一个主题，而你只需要聆听他们即可。然而借由聆听别人所认为他们听到的我所说的话，你根本就不必思考了。这就是在个人层次个人层面上，大多数人不理会我的讯息的最大理由。如果因为如果你承认你是直接的接收到我的讯息，那么你就得负责去诠释、接受别人，即使那些活在2000年以前的人的诠释，比你自己要诠释你正在收到的讯息来得安全，并且容易得多。然而我邀请你来参加与神的一种新型的沟通，一个双向沟通，事实上是你邀请了我，因为我现在会以这种方式来到，就是来答复你的呼唤。就拿基督为例，为什么有些人仿佛比别的人更能听到你的讯息？因为有些人愿意真正倾听，他们愿意听，纵使当讯息看起来似乎是可怕的、疯狂，或者根本就错误时，他们仍愿对这样的讯息保持开放的心态。那我们是否该倾听神的话，纵使当他说的似乎是错的时？对，尤其是当讯息似乎是错的时，如果你认为在每一件事件上你都是对的，那又何须跟神对话呢？尽管对，
我们今天在这里，
okay.
对，我想把它画起来，否则等下又要乱掉。对，好，这段在我脑袋里面之前读的时候一直都在 run。真宇呢？真宇有什么看法？
老师一直 Q 我，
你以为你下节目了？没有，你还在上面。
我觉得他现在在，怎么讲？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对神这件事情都会想到基督啊，想到天主教啊，之类的。我觉得他这边在有点在跟大家讲说，你不，反正你不要去管人家讲什么，对神的诠释是什么。你现在就是好好的感受我，感受自己。然后这个神跟其他的神，别人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他有发起者嘛？只要你
发
起了，
我觉得是自己耶。
对，他是自己。
对，就是你可能你我们一般你可能在你某天突然想到说，你想要探讨，比如说我是谁， 甚至说你想要进来参加与神共读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起这件事情啊。
嗯，所以银溪是我们的神。没有。
我们很多，我们
但是因为神对我来讲，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啊，或是神圣不可犯啊，甚至他就是在我上面，而是他就在旁边，他是我的朋友。
嗯嗯嗯，
只是他名字叫神，那神我从来没看过。
我们可以换名字啊。
你要换成什么？真云。
对我来讲，我一直称他就是宇宙啊。
啊，你称他为宇宙。
对宇宙，
那你觉得这个作者啊，他跟神说，他讲了以后，神都跟哪些人通讯？有没有特别的时期？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说的？
对啊，我像以前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想说，老师好像有天线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都觉得，是不是有特殊体质的人才有办法接收到神的讯息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羡慕哦，为什么你们都可以，我也好想要，就跟银溪之前讲的一样。可是后来发现，就像这本书讲的，其实他们都在跟我们讲话，只是你有没有在听？
没错。
嗯，你有没有感受？
所以每个人都有天线。
其实每个人都有，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感受它。就像老师讲的，我们有40到60兆的感受的细胞。
这个其实真的很，这个是我刚才在问，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是人钝化了？那人为什么会钝化？其实我觉得我们讲说天线不就是接收跟随的放送嘛，对不对？
嗯嗯。
那你为什么你觉得你没有接收，或是你没有放送？那到底谁让你这个天线钝化了？如果我们前提假设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带有这些天线，
嗯，
我们先假设，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否定，但我是从来没有否定过。但是谁让他钝化了？比如说小时候就说阿吉娜嘴喉绿绿，又听大人的，大人讲的话就好了，在听老师的话啊，在听你头家的话啊，然后每一个人却都到庙里面去拜拜。你会觉得这个谁让你钝化了？是社会吗？还是我们自动矫戒，把我们的那个敏感度给降低了？
这就像老师刚讲的变化。
好，来。
亚米，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有自动让入系统。对，
谢谢。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对这一块的想象。
好，
我的想象是觉得，对，因为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要经历的那个人生，就是你好像你现在是投入一场新的游戏。
嗯，
那你这场游戏里面。有你这一个人生中你的灵魂要学的新的任务，那既然要投入新的游戏，当然不能让你存着旧的档啊，
嗯，
所以要让你原本的能力都忘记，原本的魔法都消失，嗯，不然你根本不会好好的去做你这辈子的任务啊，
嗯，
我的想象是这样子啊，之所以要钝化是为了要让你用重新的体验去达到，去学到你这辈子应该学的东西，应该找到的真相。
我觉得每次亚米都好温柔，你好善解神哦，要我一定跟他打架。
不会啊，我有时候心情不开心，当然也会在心里面怨怨他，骂骂他。
那表示你现在是开心的。
现在还不错啊，刚那个病好了，心情不错。
好，谢谢谢谢亚米。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对这段有兴趣？嗯，好。真云来了，对，谢谢你来救我。
那我就是像刚老师刚刚讲的扁平化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当然也像佩瑜讲的，就是自己在灵魂可能出生的时候就也先做了这件事情，
嗯，
然后再像老师讲的一样，就是在社会在家庭里面，父母亲的信念、社会的信念，然后就会导致你觉得好像就是这样这么一回事，
对，嗯。好，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亚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来让你体验，所以他前期先把你过去的能量给封印了，然后让你来慢慢走跟体验。但如果这个是神的动作，那我们姑且认为他是有意图的。那是否在这个答案之外，大家心中可以列出自己的阅读笔记本， 它还有 其他东西，哪些东西让你钝化？但他今天最起码去抚平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跟每个人都说话，只要你发出邀请。第二件事情，他已经进化成双向系统，答案这件事情。那有时候神的语言他又不是借由说，哎，好像你脑中有一个声音，那很多人可能就要去看精神科，他可能就来自于你的朋友跟你讲一句话，但是是神透过他的。那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思考这个角度。那 我一直觉得银溪是一个接受过很多神的礼物的人，所以他一直都不相信。对，那银溪，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就是从我遇到老师的时候，我就相信这件事。
哎，
老师就是我的神呐、
啊！没有，你才是我的神。对，
就是让，就是我觉得老师就是来送礼物给我的，所以我才慢，就是我常会跟老师，就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他愿意接受他一些疯狂的信念还是什么，就是我每次跟老师讲我的事情或者是我的想法，就是即便老师不认同，但是你还是会接受我的想法。所以然后而且就是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我自己是麻瓜，我没有办法跟神对话，但是我就是经过我们刚刚的讨论，我才发现，其实是我自己关掉的。我不想要跟神对话，
因为神写的剧本你不爱。
我只想要听我自己的声音。
是你自己的声音，搞不好就是神的声音啊。
就是任性的声音。
哦，所以你想要任性，为所欲为。
对，
好，
然后
但是这是好的哦。对，
我觉得钝化这件事，我刚刚为什么说我觉得，我自己关掉的天线是，也跟就是我生活中的事件让我钝化的这件事有关系。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我从以前就被人家误解，然后有时候那个误解是来自于你的直觉很准。你已经看见某件事可能发生的后果，然后你提前说出来了，你就没有让对方去经验，然后对方就会生气，然后就误解，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不要说话比较好，好像我不要知道这些事比较好，然后就把它关掉了。对，
这也是一个路径。大家钝化跟关掉。
对，后来我 这一段话的感受是这样子。
好，但是因为 这一种这是一个缘起嘛，然后它在架构，所以其实你要接受所有的东西，就像我要接受大家不一样的东西这样。但是这一段里面它其实给大家几个验证，是不是神在跟你说话，他讲的喜悦、真理、爱。但我想要跟大家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谈一个字眼，是我们今天早上开节目的时候大家所谈到的一句话，叫做精神。因为我发现我很有精神，我发现我即便是昨天很累，然后我进入深沉的睡眠，而且我也很少有这么美好的经验，然后我在起来的时候我提早起来，而我精神奕奕。那因为它是精跟神，所以大家尝试，如果你旁边有一张纸笔啊，你把精跟神写下来，这是你经常会出现的神。我再说一次，你把精神写下来，这个是你判断这个人经常用到的一个字眼，而他跟神有关。他就说你很有精神，我觉得我今天很有精神，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做这件事情很有精神。那精神可能是解读成什么朝气啊什么，没有关系，我们先汇聚在这个字眼的能量场里面。好，那我不晓得真宇你怎么看精神这两个字？
能量。
好，它解读成能量。大家拿起纸笔哦，然后把精神写下来，然后真宇解读出能量。然后如果 现场的朋友他在就是 Clubhouse 上面，那旁边有我们的留言板，你也可以去留言哦。好，那如果是听众的话，你可以透过我的 IG 你写给我，那我想要汇聚这个能量场哦，我想要解读这个能量场。那这个所谓的啪啪啪啪，你精神，你会想到什么？
体力吧，
体力好。
还有我对这件事情的，就是兴趣。
好，兴趣。好，还有吗？
我想讲。
赫来。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会，我们会让车，没关系。
我想要讲那个灵在。
灵魂的灵吗？
临时的临，然后在这里的在，就精神代表你已经在这里了。
哦，它是临时的存在啊？
不是，临在这个词应该在我理解就是你这个你的精神，你有精神代表你的灵魂现在跟你同在这里。
好，与灵魂同在。
对。
这里面有很多大家的信息场，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灵魂同在。好，那个小琪呢？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能量，就是每一天好像自己心内心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那种感觉。
好，很棒。那我们继续，那个还有谁没有讲的？银希。
嗯，我被大家讲完了。
哎呀哎呀哎呀！
我觉得是，就是我刚刚想到的是喜悦。
好，他的精神是喜悦。好，我这里没有任何对错哦，因为我没有是要谈对错。对你，甚至是随便的东西都可以。然后刚才那个笑。讲的精神是专注在某一个信念的价值，专注在某一个信念的价值。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好，我的一个角度哦，它是精跟神嘛，那其实跟我学习的身心灵的结构是有关的哦。就玛雅的图腾里面第三个啊，它就是一个蛋的概念。那蛋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看到它蛋黄跟蛋白，然后它就是一个阴性能量，再加上一个阳性能量，然后它再放一点神的血，然后再经过几天的孵化之后呢，它就会全变。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精神的神啊，它就是你的神性能量，而这个精呢，就是一个神的血放在你身上，而这个神的这个血啊，你只要把它想成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希望，它是一个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它回到你有没有精神，回到精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起心动念，然后你相信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而这就是刚才所谈到的神性能量的三个部分：喜悦、真理跟爱。所以这个东西是你可以经常要回归的，就跟精子、跟精血、跟神血一样，这个东西你要经常回归。我这些做这些事情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我是不是相信我来此生是这世界最美好的安排 ？Whatever 我做对事情 ，Whatever 我做错事情 ，Whatever 你对我的评价是什么？但我坚持的相信自己的信念，然后神性能量就会出现，他就会把手伸进去你的人生剧本里面，跟你共同完成。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相信神是存在的，这时候。因为你有精，你相信了，你启动了，你想要了，那神就会跟你一起做。这就是玛雅的第七个能量，蓝手，就是人们啊，你认真的做，神在你认真的那个时候，就会把手伸进来，跟你一起完成。但大家不管讲是 体力、兴趣，这个也是。当你启动了那个信念之后，就跟马拉松 的选手一样，其实我们并没有拥有跟他不同的基因跟身体结构，但他植入的信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极地训练，有些人会做所谓的所谓单人高矮攀爬，但有时候只是我们人生方向不同，所以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而这个东西就从你的精的能量开始。可是当你决定了做这件事情，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啊，如果它能够减低你的喜悦，减低你的爱，减低你追求真理的这个过程，我说实在，它不太像你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啊，你就会就算是一点点的不能讲一点点，因为每个人的对那个点的人耐度是不同，就是就算它中间有一些过程，大家有时候静下来，然后让它回归，就是跟我礼拜四的课一样，如果因为我们是累生累世嘛，所以如果这一生这一世或是前世某些的中动，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同一个点上，某一个地方的晃动啊，就跟地震一样，它其实是会影响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有时候不是真的我们这一世不舒服，而是某一世的部分他正在做信息场的大量改变，他可能那时候的他正在面临了一个火山爆发，他正在逃亡当中，而那个信息场就回到了我的信息场。所以有时候我对于不舒服不快乐，我都会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回归到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想接存在这个精神的部分啊，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跟累生累世有关的。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祖宗这个事情是有看法有认同的。就说为什么就算是父母对我不好，但我仍然非常感恩，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原始创造物的成分的一种。而我自己还在修炼，我已经长达大概六个月时间没跟我妈讲话，因为某一个事件，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感恩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不管刚才谈到的喜悦、能量，或是与灵魂同在，或是某一个价值，那我想邀请大家就是在与神对话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过程。那我就拆了我自己在精神的这两个字，然后汉汉对精神的定力是一种灵魂感受一切的流动。然后小琪再度回应精神期待今天美好事情的发生，然后那个佩玉就非常赞美大家一切都说得好美，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在大家的互相支持跟美丽当中，我们时间来到了7:53。那现在Podcast Clubhouse 上面的录音系统已经没有办法再 download 跟给予了，所以我自己有在录音，但我等一下要尝试剪片这个部分，所以是 Podcast 的朋友或是在线上想要回放的朋友，Clubhouse 还有所谓一个回放的功能，所以刚参与没有听到前段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听，那或者是来不及于参与今天台湾时间6:30的节目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听。那再次谢谢线上的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读与神对话的线上读书会。然后再次祝福大家生命美好，一切美好，一日美好，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